从年头到年尾，你都看顾我们，你都与我们同在。哦，主啊，你是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感谢的对象。主，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你的话。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来到这里。哦，主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你的话充满我们，你的话引导我们，你的话装备我们，你的话也不断地来提升我们的生命。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上帝，我们为昨天的感恩节联谊会献上感恩，很感谢田良的筹备，很感谢同工执事们、小组长们各小组同心配搭的服事，也感谢倪慧用中英文帮我们串场，在这个联谊会都会有这个外国人在我们当中，所以很需要有中英文的串场，感谢主，感谢短剧小品，谢谢 Jacky 真的是很有创意，而且蛮有效果，我说微笑的笑，那个让大家都很喜乐。那这个我很少演戏啊，我记得那个两年前我来的时候，我听到我听到一个会友这样介绍我，他说哎，我们牧师我们新来的牧师又会唱又会跳，可能我参加那个拉伸操，那说他说我们的牧师又会唱又会跳，那现在可能有人要告诉人家说，我们的牧师又会唱又会跳又会演，我不太会演。那我小时候演过，但是我是演那个羊群，或是那个猪群，是演那个哈。不过感谢主，昨天的效果真的很好，那个从头到末了。我们献上感恩，那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我在这个地方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谢谢德荣的见证，感谢主。他的见证在以前在蓝港进行，我们听过了，但是我们听得更仔细。他今天那昨天把它浓缩非常好，很美， 很感恩，感谢主。礼拜四是感恩节，我在这个地方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有的同工已经出门了，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所以今天我要从四书记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感恩神助。感恩神助，四书记我们最近一直在读，那四书记使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主要是从以色列人他们妥协的失败当中认识到人性的软弱。四书记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来学习永远持续不断的来依靠主而刚强，要永远要持续不断的，那好像不能松散，不断的来依靠主，这是四书记让我们学到的功课。有一位哲学家这样说，说历史给人类的教训就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那这句话很合适应用在这个四书记以色列人的身上。那历史给人类的教训就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以至于呢人类就不断的重踏覆辙，人类就不断的恶性循环。这在四书记里面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那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战争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但是人就是没有学会历史教训。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带来关系的破坏。那四书记呢它接在约书亚记的后面，那最前面是摩西五经创出立名声，接下来就约书亚四书记直接 就是以色列的就是历史，圣经的历史旧约的历史书那士师记的约书亚记的后面那约书亚在临死之前，他就那一种耳提面命，他就很慎重的呼吁以色列百姓他告诉他们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就是劝勉还有应许他怎么说呢这个是在约书亚记的后面的了约书亚记的后面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要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们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我你们到今日所行的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 照他的应许的照他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约书亚在临终之前他过世之前他就这样很慎重的告诉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地方劝勉还有应许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就是约书亚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他警告他们什么呢也是一样 同一段这他警告什么呢他说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地这美地灭亡哇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提醒他们进到迦南地你们不要怎么做但是当约书亚还有约书亚同代的长老这些各族的领袖死了以后过世了以后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他们列祖的神耶和华然后呢去叩拜别神就是那他们到了的地方迦南地的神是列国视为的神惹耶和华的怒气然后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偶像巴利跟亚斯他录在这个第二章这是第二章第二章里面一样我们很熟悉的话第二章十一节就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等等这边也都把它写出来了这边他们离弃神然后这边又讲什么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然后呢十七节又说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然又放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士师时代的一个光景我们了解这个光景我们再来读这个士师记我们就很容易的上手很容易的明白神在这段话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士师记的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们享受神的平安之后呢第一个就是风平浪静很平安神保护他们他们就享受在其中然后呢享受久了以后呢他们就放松他们就随从一般风俗换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有人说教会世俗化 就类似这样，他们就放松了，随从异邦世俗。第二个呢，他们就得罪离弃神，惹神的怒气。第三个呢，神就兴起外邦来攻击他们，那攻击他们，他们就痛苦的不得了。那第四个呢，他们又回来找神，他们就回来向神哭诉哭求。第五个呢，神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就过太平的日子，之后呢又放松，之后呢又来一次，又再来一次。这就是士师记，他们又去犯罪，拜偶像等等。所以士师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如果没有持续的依靠主，如果没有神的介入，神的帮助，我们就会发现士师记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过得很无奈的。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光景吗？这是士师记给我们很多再一次的提醒。因此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感恩神助。礼拜四是感恩节，我们看到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又来帮助他们的，他们又堕落，他们又软弱的，神又起来帮助他们的。第一个，神怎么，为什么神要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呼求耶和华。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读过了，这边第六节第七节我们看到他们痛苦的不得了。我们这边经文说他们极其穷乏，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如果他们没有呼求耶和华，他们就继续极其穷乏，他们就继续绝望，他们就继续痛苦下去，这是他们的下场，如果他们没有呼求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又出现了。为什么他那边写又呢？因为这已经我忘了，如果从第一章开始算，应该是第二次或是第三次。那整个士师记出现12次，这样的一个循环。那好像也在告诉我们，所以可以看到12个士师，有的很有名，有的比较没有名气。那一共12次，那如果对照12支派，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每一个支派都好不到哪里去，每一个支派都好不到哪里去。也换一句话说，让我们想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3章23节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好不到哪里去。以色列支派每一个支派都好不到哪里去，类似这样。所以呢，米甸人，神就使用米甸人来管教以色列人。米甸人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人民的工具。米甸人不只是米甸人，他们还联合了亚玛利人，还联合了东方人等等，那在以色列的全地进行掠夺，使他们生活陷于穷苦穷困，极其穷乏。以色列民因此他们才醒悟过来，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极其穷乏极其无助的时候，他们向耶和华呼求。我们明白到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以色列百姓唯一的出路。所以神管教他们，神管教他们，他们离弃神，神就管教他们。管教表示神没有放弃他的子民，管教表示神没有放弃他的儿女，依然爱每一个属神的人，这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希伯来书怎么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用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那十二节，十二章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为那经炼过的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离开了神，离弃神，神容许苦难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引导他们悔改，目的是要让他们归正，让他们归正，回到神的面前，不要让他们继续的陷入更大的罪恶里面。如果陷入更大的罪恶里面，就是更大的痛苦，更大的神所赐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苦难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爱他的儿女，神不愿我们持续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个灾祸当中，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所以人的软弱，就是我们的软弱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软弱就是遇到困难才来向神祷告，这是人的软弱。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才来向神祷告。但是从圣经来看，其实神一直等着我们向他祷告，神一直在等候我们向他祷告，向他呼求。神一直在等我们，不用到痛苦，不用到灾难，不用到非常受不了的时候才来祷告。上帝一直等着我们向他祷告，一直等着我们要施恩给我们。这是以赛亚书应该大家都很熟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必然等候要伸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那他要兴起我们，怜悯我们，那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在路加福音，主耶稣也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常常呼求，不可灰心。这是耶稣他讲的，这我们也很熟。这个耶稣说他是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一个不义的官，那不义的官都听那个这个不断求他的寡妇伸冤，为他那个寡妇伸冤。当然我们的神不是不义的官，我们的神比不义的官好上千万倍。那第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因此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要记住，神正等候我们向他呼求，神正等候要施恩给我们，神一直在等候我们向他呼求。我们不要等到苦难来临我们才来祷告。因此呢也有人这样说，我们的神也有人这样说了，我们不要等到大风大浪我们才来信耶稣。现在马上就可以信耶稣，你能够马上领受到从神来的平安，从神来的赐福，享受神的同在。感谢主。所以第二点，第二个重点是耶和华的耶和华同在。在六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这边说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有回应了，当他们起来呼求的时候神就马上回应。十一节应该是从第七节开始神就有回应了，第八节开始，那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马上回应，我们的神你看他多么爱他的子民， 他的爱他的儿女，听他百姓的呼求，给他们回应。神在这个地方有哪些回应呢？第一个回应就是神马上差遣先知去告诉他们。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书，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爱他百姓的一个彰显。先知做什么？先知就是去告诉神的百姓，提醒他们，警告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不要再去拜偶像。那这就是旧约先知。所以在这个第八节，第八节那边就提到耶和华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这边就是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神是救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埃及地，埃及受苦之地的仆人，奴隶之地的仆人，奴隶之地的上帝。神就是 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奴隶，脱离苦难的神。那要他们记住，要他们记住。所以这边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地的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先知的话就是这样，很直接的告诉你，你错在哪里，你赶快回转吧。你不要再继续错下去的话，你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你如果继续错下去会怎么样？这是先知的话，常常是先知一贯的所说的话。现今如果我们正落在困苦之中，我们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我们会经历到今天经文所经历的，神就回应了，神就回应了。因为神要借着圣经他的话语直接劝诫我们。如果我们向他呼求，神会借着他的话就是直接劝诫我们，或是借着牧师小组长的分享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或是借着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来鼓励你，鼓励你。如果我们没有谦卑的领受，没有愿意赶快的认罪悔改，仍然继续偏行己路，如果我们选择仍然继续偏行，最终会陷到更大的罪恶当中。神这个以色列百姓就被神交在米甸人的手中接受管教。你知道管教了几年吗？圣经说七年。七年不是短时间呢。他们受管教第一年就应该赶快呼求了，为什么要到七年才呼求呢？因为他们就是忽略神，他们就离弃神，他们就不要神，这是他们的心态，这是他们的心态。这是第一个，当他们呼求，神就马上回应，神就马上差派先知。第二个，神如何回应以色列百姓的呼求呢？神的使者显现了。那这边就是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到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主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神的使者出现了，这是第二个神的回应。第三个，神就差派士师起来救他们。所以在十三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有一个这个玩笑话了，说这个上帝叫一只鸡去把米吃掉，这是基甸人跟米甸人，这是玩笑的话。那我们要知道，神深爱他的每一个子民，包括你，包括我，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叫我们与神隔绝。所以保罗他也在罗马书说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只要我们懂得回转，及时回转，向天父呼求，他必顾念我们。上一次就是 前个礼拜六的晚上，这个和平小组在我家聚会，那我就分享了一个我失败回转的见证。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小时候一直长大都是乖乖牌，这个每个礼拜一定会去教会，爸爸妈妈一定会拿奉献给我们去奉献，拿多少我们就奉献多少，绝对不会偷钱，当然我小时候偷过钱。那到了高中毕业，那考上大专， 就申请到台北，台北来就读。那我高中就重生得救了，那一直在教会，一直在团契里面有服事。那但是一离开台南，我家是在台南的乡下，那其实很向往到台北，所以我的申请到的学校就在台北，我就离开家乡了，然后就到台北。到台北，刚到台北，哇，这个台北是个花花世界，很好玩，那就跟着同学啊，就到处去玩，礼拜六礼拜天就到处去玩。刚开始几个礼拜真的玩得很高兴。那这个我爸爸是教会的长老，他很认识我，他知道我这个孩子可能没有把握，上台北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去教会。所以我爸爸就写一封信给我学校旁边的教会的牧师。我爸爸就跟那个牧师说，哎，我的孩子现在在哪一个学校，那在你们教会旁边，你要帮我特别关照一下。那但是我刚上台北以后，我就没有去教会，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第一个月啦，就是去玩，有时候去爬山，然后后来呢，同学就要我去滑冰，那个冰宫啊，那台湾没有雪嘛，就是冰宫滑冰。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次去滑冰是礼拜六，结果在南部人没有去过怎么会滑呢，但是就鼓起勇气啊，年轻人都在滑嘛，我们要像年轻人嘛，就跟着滑了。结果在滑冰场上就摔了一大跤，那个这边碰到这边碰到这边也碰到，那很不舒服很痛，那甚至都不晓得怎么办。那但是还可以走路，这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回到教会，乖乖的嘛，因为不舒服嘛，你也不能乱跑了嘛，你要去玩也玩不起来，所以礼拜天就到学校的附近的教会。那上帝的怜悯，一到教会，坐在那个角落，那一唱起诗歌来就泪流满面。我不晓得那种感觉像那个浪子回头，就泪流满面。那 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管教，我知道这是神要告诉我，孩子啊， 你要回来，你不要再继续在外面流荡。那感谢神，从那个时候就没有再离开教会。这是我曾经有过的一个失败回转的一个深刻的经验。神因为爱所以他管教，神因为爱所以他渴望他的孩子向他呼求，向他祷告，来亲近他。神因为爱，他渴望我们一直在神的恩典当中领受神的带领，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呼召基甸，呼召基甸，神向他说什么，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那基甸觉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吗？他不认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第三个重点，我们看到 这边有一个词叫做耶和华沙龙。那还没有出现这个词之前呢，我们看到基甸他第一次与耶和华的使者、神的使者相遇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打麦子里面，这个暗地里打麦子，为了防备米甸人。所以我们知道基甸他是一个胆怯的，那他也知道以色列人一直要躲米甸人，那他也知道以色列人的未来没有盼望，因为米甸人这个亚玛利人或是东方人一直来攻击他们，只要他们有好，就是他们的麦子成熟的时候就会被收刮一空，所以他们要躲起来，所以他们没有盼望。基甸也觉得以色列人没有盼望。那当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就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基甸怎么回应呢？基甸怎么回应？他这个心里面充满埋怨跟不信。那基甸对神的回应啊，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有七年，他们长期被打压，被压迫，被欺负的那种自然的反应。所以他我们看到他心里面不但对神没有信心，他还很怀疑，自我怀疑，我能够救以色列百姓吗？他很小信。但是神很爱基甸，神很爱基甸，没有让这个大能的勇士就停留在不信跟怀疑当中。因此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啊，神就真的向他显现了。当他预备祭物来献祭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神就让他知道，神就让他知道，我是耶和华全能的神，我是耶和华全能的神。那神向基甸彰显他的荣耀还有他的能力，让基甸看见神同在的印证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神也告诉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其实基甸他吓得不得了，他怕得 不得了。也因此呢，之后呢，基甸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信心得以坚固，心中充满了这个对神而来的平安。因此他就筑了一座坛，那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那基甸他从对神的怀疑不信，然后呢到现在呢，他遇见神，他相信神可以使用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特别的人。那他觉得他很懦弱，他也胆小，他说他是他的支派当中最小的最贫穷的，其实他家并不贫穷，他还能够预备羊羔来献祭，表示他家 是有钱的。但是那时候他就是很自卑，他被这个米甸人欺压的真的是这个斗志都没有的，他觉得他很软弱，他相信神，这个时候他相信神可以使用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才是宝贝，这才是真实的。今天我们要相信，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虽然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也会胆怯，甚至我们像基甸一样也会疑惑，可是却不能改变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的神始终与我们同在，用慈爱，丰盛的慈爱和大能的手在扶持我们。神要建立我们成为像基甸一样大能的勇士。阿们吗？呀，这是在基甸的身上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因此就是基甸他筑了一个坛，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 是平安的。其实那时候没有平安，但是他经历到遇见神，他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知道神那里有平安。那时候没有平安，那时候他们被米甸人打得极其穷困，没有平安。但是他知道神是赐平安的，他就把那座坛叫做这个耶和华沙龙。最后我的结语，我们可以来念这一段经文，预备来。因我们行事的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说感恩神助，没有神的帮助，以色列人没有盼望，以色列人也没有能力面对外敌。没有神的帮助，以色列人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基甸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神看到他的真实，他里面很真实。神跟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他就想到如果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这么糟呢？我们的国家怎么会这么糟呢？他不是只有想到他自己，他也想到整个国家的需要。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神与他同在，让他看到神同在的印证，坚固了他的信心。基甸他就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知道信心信心是有生命的种子，信心是会成长的。那不在乎不在乎信心的大小，只在乎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信心扎根在神的身上，与神连结，在乎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那只要我们的信心迈出第一步，那神就用恩典带领我们往前第二步，往前第三步，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来分享这段经文。神要用更大的恩典在信仰的路上带领我们，陪伴我们，最终使我们能够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愿上帝帮助我们，愿上帝用今天的经文来装备我们，也来提升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对他的信靠，提升我们不断的祷告亲近他。感谢主，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我们所领受的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恩。主啊，让你的话扎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的话，让你所给我们的信心也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好像基甸他本来小信，但是经历了你，经历了你的同在，他的信心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成长，最后为你所用。主啊，孩子为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的道，渴慕不断的来信靠你。你也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也扎根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也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兴起，成为像基甸一样大能的勇士，大大为神所用，在我们现今的世代。主啊，你不看我们的过去，你也不看我们的现在，主，你看我们的未来。主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大能的勇士，你就帮助我们，你就施恩典给我们，你就不断的兴起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年日当中都为你做见证，都传扬你的救恩。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耶稣掌权。患难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 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洪水患难的时候，耶稣掌权。阿们。十字走地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我们低头闭目，我们来领受从上头来的赐福。主啊，是的，我们要用赞美和感谢来迎接每一天。主啊，我们要天天来称颂你，天天来敬拜你，天天来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的生命渴望与你连结，渴望天天经历到你丰富的同在。主啊，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提升，让我们的生命为你所用，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连日当中，在我们的世代当中荣神益人，荣耀归给上帝。我们聚会要结束，愿你差派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职场，回到我们的社区，来分享神的爱，来传扬耶稣的救恩。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团契引导，常与在座的